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哎，大家好，这是阿贵。
哎，阿贵，我们现在约翰福音八章最后一段。哎呀，这个约翰福音，你别看这个老约翰啊，人家都说他本来是雷子，是不是？后来又成为什么耶稣所爱的那门徒？可是，他这个约翰福音其实火药味最强的一本福音。
那他是雷子嘛，当然应该强了。
那就是了，他对有的事情他可记得可清楚了。那个时候，耶稣跟犹太人在个人层面上这种争论呐、啊。都是他记下来的，其他福音书没这么精彩啊。这尤其这个第八章啊，还有底下第九章啊，那个火药味真强。
是是。
那我们上次大概把这个什么是真自由呢，讲讲东讲讲西，算是讲的差不多了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从这个36节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从此以后他这个主题一下子就转了，这不再是转在耶稣要告诉他们的事情，而是转到哪里去了呢？转到耶稣在替他们看病，嘿，并且提出种种化验结果啊。那当然犹太人听的是很恼火啊，所以才有这个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，本来是一些好像愿意信他的啊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，或者说 believe on him 接受他的人，到后来呢还要拿石头打他。那这事情怎么发展到这种地步呢？这就是主耶稣开始替他们看病了。哎，你讲道理可以，你要真的讲到你这个人身上，那不行的。
你不能说他的祖宗啊。
哎呀，我不能说他的祖宗，对，他的出身，他的爹，他的妈。但是这个主耶稣虽然把他们祖宗抬出来啊，实际上是在指出他们的病根而已。这也给我们看见。不是说主耶稣不应该这么说，主耶稣当然是应该这么说，只是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开始往这方面去探索，开始往这方面去打仗的话，那恐怕是凶多吉少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福音朋友跟你谈话，你就开始跟他分析你为什么不信。哎，这其实是值得试试的。因为你祖宗，你血液不好，你成分不对，对吧？
啊，我们现在就避免谈这个了。
啊，是啊，
因为来的这些学生呢，你也不知道他家是不是贪官污吏。
哎，怎么一开头就提这个问题呢？这就表示你的心不正。
哎，对。
像你们那时候出来都是苦学出身，对不对？
是。
什么77年的考回去的啊，这些那这不得了的下放知青，那种各凭本事。
是。
哎呀，现在就不一样了。那。主耶稣前面在讲说他自己的父啊，有他的父在这里与他同在，与他的父与他同作见证。那现在矛头转过来，直到你们的父啊，就是我爸爸和你爸爸，这是这一场擂台戏的争执焦点。那我们就仔细看看吧。
嗯，
哎，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，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哎，所以讲了半天，你觉得这个犹太人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主耶稣同意不同意啊？
好像不同意。
哎，为什么说他不同意呢？
他说你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、啊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嘛。
哎，对，那是他以后讲的，只是他一开头37节这句话，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这句话其实是蛮肯定的。他并不是否定他们的血缘，对吧？
是，对。
嗯，他是在讲别的事情。
他主要是讲他们不是孝子贤孙嘛。
哦，对，血缘遭到污染，是吧？
对。
啊，我小时候不是这么教你的。
嗯，
就像以前我妈常跟我讲，你生下来都白白净净，现在怎么这里一个疤那里一个斑，不是我的责任。他这个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表示对于犹太人自己的认为啊，他并没有完全的反对，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。因为犹太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。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那就表示这两边意见上一致的。不过呢，他会提出来第一个病症啊，就是你们却干什么想，你们却想。我刚才说过，这个你跟福音朋友呢，或许你可以试试看这样论战啊，但是恐怕在那个论战之前要操兵的话，先往自己身上看。嗯，不过你还记得自己从前没信主是怎么回事的话，那主耶稣在这里提出来的第一方面就是说，你的思想，你的思想成分有问题。哎，我们这个怎么讲着讲着有点像想当年在国内做的事情。不过现在这类的事情呢，我们讲讲还挺有味道，这年轻的小孩子根本没兴趣，好吧。哎，你们却想要杀我。这个人呐，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出身成分遭到污染，不是孝子贤孙啊，第一个入手点是看你的思想。
哎，对。
这个思想是哪里的思想呢？还不真的是讲脑子里的思想啊，当然也包括在里边。就上次我们说了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，这个容不下我的道跟想要杀我被摆在一起啊，讲得相当严重，对吧？那上次阿贵已经讲得很好了，所谓容不下就是要进来把它推出去。哎，你听见神的话就要把他推出去，这个叫做想要杀我。你如果连他的话都要推出去，那神的儿子来，你岂不也是把他推出园外杀了吗？对不对？
哎，
对，这以前这个阿贵，你有没有这个情况？蒙哥这情况可是严重啊！哎，不管人家跟我说什么，他里面、他前面外面说一句，我里面反一句，很自然的。
阿贵把门关得紧紧的，他就没进来嘛。
我根本没进来，因为你连太太都把他送去聚会了。
太太聚会我就不去嘛。
容不下我的道，这个我的道是什么呢？这个我的道就是他38节所说的，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。主耶稣讲的事情是在他父那里看见的，这我们上次也说的，一个用看的，一个用听的。但是我们再回头讲呢，主要就是要把这两边的擂台啊再给它弄清楚。这次两边是针锋相对，至少这是主耶稣自己摆的棋盘。哎，我爸爸对你爸爸啊，你们虽然我知道你们所说的你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，可是你们另外还有一个父啊，我可以替你们看病，可以显出你种种的病征来。你们想的不对，第二呢，你们行的不对。这个行的包括前面所说的杀啊，容不下啊，舌头所说的，手里所做的。因为这个他们从舌头开始反驳，然后到最后就要拿石头打他，这我们一定可以看得见，然后再往后就把他钉了十字架，所以是没错的。但是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看的入手的角度，第一个是我们心里所想的，第二个是我们所做的。哎，但是为什么啊会有这样的情况呢？啊，其实是不是你们要做，而是我爸爸跟你爸爸，我的父一说话，你的父
就听，
哎，就要指使你们有这些恶行
啊、哦！我还以为说是亚伯拉罕当年的事。
哦哦哦，那个是他真爸爸，
对，
是孝子贤孙的时候，在38节这个地方还停在这个我的父和你们的父的这个层面上，因为他说我在我父那里所看见的，我把它说出来，我所说出来的成为我的道，可是你们就容不下，你们要反过来行，想要杀我，把我推出去，要拿石头打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你们也有一个父啊，你们的父也在那儿说话。
嗯，
而且是现行的说话，我的父借着我的口一说话，你的父就说话，那他们就开始说了，对吧？其实有点上当啊。
哎，
这有的时候主耶稣就是要把他们引到这个层面上。知道我最近和这个小伟弟兄刚刚查过，这个主耶稣上船呢、就睡着了，然后呢湖上起了风浪啊，门徒就去把他叫醒啊，我就去拿去跟我女儿炫耀炫耀，我就开始问他了。
嗯，
我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风浪啊，主耶稣睡觉的故事啊？他说知道。谈了一阵子之后呢，牵涉到这个耶稣在哪里睡的问题，他以为耶稣睡在船底下，像约拿一样。我说不是不是，那是约拿。 耶稣上船就找了船尾睡，他说为什么睡船尾？这小孩都没见过嘛，这渔船呢是两头翘起来的嘛，
哎对，
对吧？船尾高，船中间低，门徒在船中间，主耶稣从上船他就睡在船尾，风浪起来了呢，门徒吓得要死，主耶稣还继续睡觉，而且没被打湿。
我想睡船尾主要是不会被踩着了。
那也对，但是我女儿就讲了，她说 That is a mean trick， 主耶稣故意这样做有点不够意思。我说那真是的啊，主耶稣看定了这事要这么发生，所以上船先往船尾去睡去了。这里也是一样，主耶稣讲着讲着，这些人就开始有点上当了，他们听懂了，一下子主耶稣把这个问题的焦点呢、转到你们心里所想的，你们所做的和你们心里所听见的，还有一个根源，那个东西叫做你们的父。这你们的父一出来，你看看犹太人马上有反应，他们就继续理直气壮地说了，说什么？
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
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然后这时候耶稣出名的话，刚才阿贵已经替我们提醒过了。
耶稣说你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。
儿子。
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
所行的事，你如果是他的儿子，你就必行他所行的事。孟哥每次读到这种话都有点感慨。这个我太太就好像不太有这方面的问题，她表里很一致，我每次我要是给她抓到什么小辫子，总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，她从我的行为开始回头清算斗争我这个人，我里边的动机，我的存心，我的想法，我每次都打败仗。你家那口子做这回事吗？你家那口子干这个勾的吗？
不敢说，说到要被清算的。
哎，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。我觉得主耶稣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到这里，他就是要把这个大原则告诉他们，也告诉我们。最近和这个骆驼弟兄的查这个传道书啊，就是讲到所罗门的智慧。所罗门的智慧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啊，就是我们老中特别缺乏的。后来我查看，我们信主信了多年了，你总是要回头看看。因为我们若真是天父的儿子，我们也真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若真是主的门徒，就必行什么？
神所喜悦的事。
对嘛，必行当初的门徒跟随主所做的事，必行主耶稣所做的事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呢？比如说有这么多的学生来，我们有没有去跟他们传福音呢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传福音这样的好的行为呢？那是因为心里想的东西不对。一看他们就说贪官污吏的孩子。然后呢稍微有点觉得应该做的事情，马上耳朵里就听见了，这个忙啊那个累啊，他们不会信啊，这些小孩子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啊，代沟啊。固然我们真是啊，就像主耶稣说，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真是重生得救，我们真是受洗的基督徒，也真的是不是说对他们没有负担，但是恐怕我们心里面呢还常常有另外一种声音，另外一个源头啊。那这个主耶稣劝我们怎么省察自己呢？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差不多。
然后他就把这句话稍微引申一下，再给我们念念吧。
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。现在你们却要想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，你们实行你们的父所行的事。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
好，我们就先留在这个主耶稣的回答里面。主耶稣这个回答其实和前面他所讲的几乎是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只是他有点反过来讲，或者更仔细的讲。他前面是说他在父那里所看见的，他这里哎加了一项，我将在哪里啊？
神。
哎，他这里把它点清楚了，我所说的父啊，就是谁呀？就是神。就是神。我不但在他那里看见啊，看见的事变成我的话说出来，而且我在神那里所听见的什么真理告诉了你们。这个真理的内容是什么？他这样讲表示这个真理已经告诉他们了，对不对？
哎，对。
那这个真理是什么呢？
就是叫你们得自由的真理嘛。
哦，还有呢？
你说包括他们不是他们亚伯拉罕的儿子。
哦，那个肯定也是真理。那这目前看起来比较像是这个是主耶稣现在在判断的事情。那前面的真理当然包括这个我是世界的光啊，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了，这个主耶稣已经讲了，这个给的提示再清楚不能清楚了。他称神为父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那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还有呢，我父是与我同在，为我做见证。这一切都叫做真理啊，是这样一个真理。如果你们接受了、听见了、你们遵从了，你们就能够得到我所说的自由，你们能够回到天父的家中。这个叫做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已经告诉了你们啊。这我讲完了呢，你们的反应不对，试纸一验呢，验出问题来了。现在你们却想，现在你们却想，神的话一出来，你心里的想法不对。哎，这种病真的是很难治哎。以前呢，门哥就是去的地方少嘛，所以大部分的服侍的弟兄姐妹都是自己带信主的。自己带信主的有个好处，就是他如果真的这么讨厌你呢，他恐怕早就跑到别的教会去了。
对，
对不对？他吃了你做的饭啊，他唱了你带的歌，他接受你的服侍、受洗，把他从池子里捞出来。那你不管讲什么，他总是还好。只要不要像主耶稣讲到这么个人层面上，大致都还好。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不曾听见、不曾遇见过的。还有呢，就是门哥假如到外面去服侍呢，那就是外来讲员嘛。对吧？那这总是对他客气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那边请不请外来讲员？请来外来讲员的时候，你在本地的传道人会不会有一点稍微醋溜溜的？会不会？因为大家都对这个外来的传道人是毕恭毕敬。
关键你要讲那个年龄差距大一点、名望差距大一点的嘛。
哦，那就理所当然，
就没有可比性嘛，对吧？
没有可比性啊。
那你站在他旁边的话，那光环就分一点，
把你遮盖。对对对，
你看这个人还和那个人那么亲近啊，也就还沾点光、
哦、给他开开车是不是？在你家住住。
是。
但是这后来呢，蒙哥有的时候在当地的服侍啊，因为离开久了嘛，很多人也不知道我是谁。
嗯，
他从别地搬来，他跟我根本没有任何这种属灵上的这种亲戚关系。哎，不能这么讲，这属灵上的这个直接的这个信主的关系，那就有的时候就遇见一些相当尖锐的问题了。比如说我会说怎么样可以把圣经背起来啊，他居然会有一句话说为什么要背圣经，而且他不是问我，他就是基本上就是反驳我。这个我就很害怕了，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答了。或者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话啊、你说完了他就开始说了，这不能这么讲，这个讲的没有道理，这个我不同意。
这个很正常嘛，你看
我就是没见过世面嘛。
我就说保罗刚离开不久，别人就开始，他就回不去了嘛，别人就开始也是一样评论他嘛。
我可是想的罗啊，他那个是包起来的罗啊，
是
吧？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，现在你们却想，你们想的事情有的时候跟我们的预期有很大的差别啊，而且这个差别大到一个地步，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再去服侍这些弟兄姐妹，因为怎么会差得这么远，对不对？怎么会好像对于这些的事情，对于圣经的话没有那个敬畏的心、接受的心，这个挺可怕的哦。但是主要是当时面对的比我们严重多了，现在你们却想、这个现在就是说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，这么清清楚楚的话出来的时候，像我们得救第一次读圣经读到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，我们心里那个舒服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像通了电一样那个爽快啊，这个话真的是讲得太好了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有能力的话。哎，但是这个话同样的话，从前我们不信的时候，当别人所讲的时候，我们听见想的确实不一样，当时听见了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只是我们信主信久了，再遇见这样的情况，尤其这些情况从弟兄姐妹出来的时候，就很叫人家担心了啊！圣经这么清楚的话在他身上好像没有能力一样的，这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，你说他信不信？他信，可是他心里面有没有这种敬畏啊？没有。嗯，主耶稣就说了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这 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前面是说你们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现在是说什么呢？我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听见了反应不对，你们这个反应绝对不是亚伯拉罕有的反应。
是，
嗯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应？表示你还有一个爸爸。
对，这话的很难听哦。
这话很难听啊，你还有一个爸爸。
而且说这些人居然还猜出来了。
你心里面还有一个说话的根源。
嗯。
哦，他讲到这里，这些犹太人就已经开始坐不住了。
嗯。
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他怎么会突然讲起来？他为什么不讲是亚伯拉罕呢？
这个。
嗯，还有这个，他为什么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？这话从哪里来的？
这话呢是有这种解释的，它是不是反唇相讥的？
反唇相讥是吧？怎么讲？
因为或许他们会认为耶稣是私生子嘛。
哦，阿贵，那你这个心里面有点歪曲啊，你怎么都是想这种事情啊？
我心思歪曲。很多解经家是这样解的。
这样子啊。哦，
他们就是反唇相讥嘛。
你看过参考书了是吧？因为你是你是淫乱生，你才是淫乱生。
我没有看出来。
嗯，我觉得他这个啊，如果不是这么有学问的话，还是有可能这样讲的。因为我四十一节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另外有一个爸爸嘛。
对对对。
对吧？前面你们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这个我知道。可是你们显然还有一个爸爸，因此犹太人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。
那这就是正面的来辩解，对吧？
对，或者，你在这里讲你的父啊，你的神是同一位，
嗯，
对吧？
嗯，
那其实神是谁的父啊？我们犹太人才能够这么说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
哎，这个就有点困惑了。
为什么呢？
就是我们前面好像一直他没有把父和神连在一起，他怎么现在他们就听懂了？
这就是因为主耶稣刚才讲了嘛。因为主耶稣连续讲了两次，他先说我在我父那里所看见的，他又说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。
是
主耶稣自己把它连起来了，他称神为父。
我知道我们只有一父，一父就是神，这是指的是这些与耶稣作对的犹太人嘛。
对对对，
哎，
对，
他们呢就是把这个观点接受了，对吧？
其实这个观点如果说是一个隐藏的观点的话，他们是并不反对的。
对对对，
因为旧约里面的确有好几处出现这样的话，从摩西就开始讲了，
嗯，
以赛亚书也这样讲了，好多处都讲到神是他们的父，
嗯，
只是你要正儿八经的反过来说我是神的儿子，那就麻烦了。
这点我也困惑，他不是一直在讲亚伯拉罕，
嗯，
他突然又把这个地位再往高的抬了，
啊，这个用你刚才的话呢，就是反唇相讥，因为现在主耶稣说我的父是神了嘛。
嗯，
对吧？而且神的跟亚伯拉罕是一致的，那你说我们和亚伯拉罕不一致，
嗯，
可是我告诉你，我们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更是神的传人呐，
啊。OK，嗯，
所以我是想说他们这样讲呢，是有可能的。
是，
哎，当然他们这么一讲呢，好像主耶稣都准备好了啊，
嗯，
前面他们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，主耶稣就开始提出反驳了，你们为什么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？给你这个验指验就知道了。现在呢，你们说你们的父是神，好好好好好，主耶稣又来了，四十二节主耶稣怎么说的？
耶稣说，他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
嗯，
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，并不是由着自己来，
嗯，
乃是他差我来。
哦，那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哎，主耶稣这个也是非常准的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怎么样啊？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，你们若不行他所行的事，你们若听见我的话，听见神的话，反应和他听见神的话不一样，那就证明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好了，现在来了，你们说神是你们的父，那你们如果真是神的儿女，就有一个什么特色啊？
爱
吗？这个是爱谁呀？
爱耶稣。
对，啊，这个不单是爱，而且这个爱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爱。主耶稣讲的嘛，税吏和罪人
对
也爱啊，只爱那个爱他的人嘛。
是，
爱是礼尚往来，爱是互相回报，而且呢，天长地久，海枯石烂，是不是都是这样行？这里重要的是，如果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。不爱耶稣的就表示他不是神的 儿女。这个约翰一书还是哪里不是有这样很严重的推论呢？
嗯，
他是保罗讲的，如果人不爱主的话怎么样，
可憎可主，
就是啦。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。但是阿贵，如果我们想要听众朋友继续爱我们的话，我们得停住了，因为节目时间到了，下回再谈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，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